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知道你们中间不太过圣诞节的，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过，为什么不过，知不知道？啊，圣诞节其实并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但是是为着纪念耶稣降生。就好像今年是公元多少年？2017年。这个公元是纪念耶稣降生的年，从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时代来到，救恩的时代来到。但是真正的考古呢，知道说耶稣是在西元前4年降生的，但是呢，这个日子是庆祝耶稣的，所以公元是从耶稣降生的日子本来是这么算起来的。圣诞呢，是因为原来罗马是逼迫基督教的，是不是？大家知道历史上面逼迫的非常厉害，那么他们也是信奉偶像的，所以在12月25号呢，他们是拜他们的太阳日呢，或者是拜他们的假神的日子。从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呢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把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而且呢就说这一天大家不可以再拜偶像了，就把这一天呢为着要让大家特别记得不可以拜偶像，就把这个原来拜偶像的日子呢改成耶稣诞生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现在开始变成信仰基督的国家。所以圣诞节呢许多的教会不过，因为它原来是拜偶像的日子。很多的教会觉得可以过，因为它是因为离弃偶像归向耶稣，所以呢他也是为着纪念耶稣办的，是不是？所以不管过和不过，保罗说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知道我们所真正纪念的主。在圣诞的日子呢，我们不是在这里彼此买礼物送礼物，收礼物是很快乐的事情，送礼物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啊，送礼物还要去买东西。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去买东西，光是你们在这边可能坐地铁坐公坐 bus 就好了，在我们那边都要开车的，找个停车位置现在找起来简直是难得不得了。他们说，我以前听说在有的地方末到 Christmas 的时候找一个位置停车呢，就好像你要中这个彩券的几率一样大啊，要找个半天，有的时候找一个钟头才找到一个很远的位置啊。那其实这个节期过了以后呢，其实还没有过节期呢，有些人就开始退货了啊。节期过了以后，很多就退货，而且拿到礼物呢，真正满意的没有太多啊。很多到最后收到那个地方也不见得会用，到最后可能送给别人。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冲击啊。就是听到一个女同事呢在那边跟女孩子他们几个在聊天啊，那么我就听到了，她说哎呀 Christmas 快到了，我礼物还没买完呢，她说你看我要给我爸爸妈妈买啊，她说还要给我兄弟姐妹买，这个一听很正常，对不对？她还要给我妈妈的先生买，因为她爸爸妈妈都离婚了，所以她跟她妈妈住，要跟她的继父买，还有继父和妈妈生的孩子，还要给他的爸爸买，爸爸新娶的太太买，还有他们的孩子买。哦，我一听我说，哎呀，真是人家讲起来一副很正常的样子哈。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我简直受不了。哎呀，离了婚了，还给他们双方的这个另外婚的买，还给他们的孩子买，然后一副世界大同的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心结哈。我说这种文化冲击，我真受不了。我说当这种家庭这个离来离去的时候，过 Christmas 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家不能够相亲相爱，那么这样子的过 Christmas 你去买这些礼物到底是应付什么事情呢？我就觉得在 Christmas 最好的礼物呢，其实就得到真正的爱，得到真正的关心，而且得到我们所爱的人也爱我们，那一家平安在一起是非常的美好，是不是？多少人在这个时候被 lay off， 你们知道吗？很多的公司都是趁着假期的时候把人家 lay off 掉啊，这个也不需要发年终奖金了， 因为他们今年一开始就把 budget 用光了，到了年底的时候开始没有 budget， 所以越到年关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就把员工 lay off， 然后明年开始有新的 budget 再开始重新 recruit， 啊，这个世界就是一点都没有恩情的，这个世界缺少感恩的，也缺少恩慈，更缺少真正的爱。那我们能够领受爱，但是我们都需要爱，但是能够给出爱却不是那么简单的，连父母亲给孩子的爱也是有保留的。只有今天我在这里要讲一个题目，一粒麦子。在耶稣降生的日子，大家在庆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领受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自己所爱的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神的救恩，然后得到神的同在，让我们整个生命改变。今天郭弟兄领的三首诗歌我都很喜欢，Be thou my vision，啊，你是我意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基督的人之后，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基督就是我们的意象，神就是我们的意象，啊，任何的这些地上的东西都不能够代替的。然后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时时刻刻的活在主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从他领受，然后呢把他所领受的变成活水的江河，能够涌流给别人，解人的干渴。这个地上非常的干渴，需要满足，但是任何的享受，任何的物质，任何的放纵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除了得到神的生命，永远不会满足。在人的里面需要一个永恒和神联合起来，需要一个爱，是永远的爱，所有永远的，所有不改变的，永远的真理，永远的爱，都是从上帝，所谓的我们今天我们中间都讲神，从神那里所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所需要的就是神的爱能够真正的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生命生活，我们行走有力量，我们生活有盼望，我们前面有目标，我们每一天能够有活水的泉源涌流在里面，我们里面是活的，我们里面不是死的，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个活水的泉源，能够滋润我们的家庭，滋润我们所在的环境，滋润我们所在的团契和教会。在我来的路上经过这个 Vanzano Bridge，正好我在右边开，就看到 Hudson River 从外面这个大西洋进来的口，对不对？ Hudson River 是很长的，你如果去过这个 West Point 到西点军校去过吧，你们这边的人不去过的话是太可惜了，离你们这么近，应该一个钟头就可以到的，West Point 你站在它一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到 Hudson River 这样迎面而来，非常非常壮观。所以这一条大河呢，从出口从进口一直到这么远，都是旁边怎么样可以进来很多很大的船的，很多大的轮船渡轮可以进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来。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淤浅，没有堵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里面有水，我们有活水，但是塞住了，但是不能够再畅流了，不能够滋润远方的人，也不能够把丰富的资财呢能够借着运输呢能够送给别人彼此交流。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需要再回到主的面前来，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再在主的面前来认识这位基督，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就真的蛮有意义了，就不再只是一个外面的节气哈，而且我们里面能够充满神的爱。那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好，请我们看得见，好，我们一起来朗诵一下，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这世上生物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就仍然是一粒，若是肯落在地里死掉，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那么这句话从解经来说，主要的是讲到耶稣基督自己，他是道成的肉身啊，从神那里来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神的荣光啊，他为我们取了卑微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子，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甘心情愿的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我们这许多的子粒来。这是圣经里面主要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因为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而去，耶稣是最后带着门徒就到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了。所以在今天，在外面来说，今天应该是棕榈日吧，是不是？还是下个礼拜？啊，讲错了，不是啊，没有，我没有去注意节气了哈。棕榈日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去，哦，那是受难日，不是，讲错，我是把圣诞节搞在一起了。Anyway， 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哈，到那边就要去钉十字架，圣经是讲这一个。那么圣经的故事是在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所以耶稣给门徒们讲的这篇道也是跟众人讲。那这个背景呢是这样子的，上来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的希腊人要见耶稣，那么门徒们就来告诉耶稣说有希腊人要来见你。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是呢希腊文化，很多都是希腊人啊，所以主耶稣就没有回答这些希腊人的问题，而是对着门徒和众人就讲了这一篇道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虽然耶稣基督讲的下面的道是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耶稣先讲的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句话。在耶稣讲到一粒麦子之前呢，耶稣先讲了一句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下面才讲说一粒麦子若不地里死了，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所以当别人来看耶稣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预表耶稣要上十字架，不单单是替犹太人死，也是替希腊人死，不单单替希腊人死，也是为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犯罪的人类，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羔羊，要为着我们普世人的罪，要在神的面前承担我们第一个亚当在神的面前所犯的罪。所以在人看来，耶稣是说，应该是说人子受苦的时候到了，人子要被卖的时候到了，人子要被钉十字架，要被羞辱的时候到了。但是耶稣却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这个我看一看哈，等一下我慢慢讲哈。因为耶稣知道他到地上来的缘故，就是要完成神的救赎，就是要让这般被罪恶死亡撒旦所捆绑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拯救，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死亡中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耶稣知道他要来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看见神的工作要完成的时候，而且他也知道神要让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虽然外面前面迎接他的是十字架，但是他所看见的是神的应许要成就，看见神的救恩要完成，看着神的复活的大能要显在他的身上，而且要看见他为我们所有做信的人要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经过他裂开的身体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到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从他完成救恩之后，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可以凭着他信他和他接受他的宝血，在神面前悔改，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知道他要做神的事情，所以他就看见前面神所要成就的荣耀的事情，而且他在这个地方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 按照外表，他要被人举起来，挂在羞辱的十字架加略山上，他要被高举起来，挂在十字架上，在这个时代成为大家所咒诅的、审判的、钉十字架的、鞭打的、拿枪和荆棘戴在他头上，拿枪刺他肋旁的，手脚钉死，最残酷、最大二级的罪犯，这样子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就像在旷野摩西举蛇一样，只要仰望他的人，我们被咬的、本来要死的，就可以全部得到痊愈。从另外一方面，也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仆人之歌的第四首，以赛亚第52章的最后三节和53章，他虽然没有加行美容，被人藐视，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耶和华却使他高升，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而且他要为大，所有君王看见他要夫妇敬拜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这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苦难，我们也有许多的道路要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有征战，我们有软弱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在肉身中间完成救赎，让我们这些在肉身的软弱当中的人，能够有他这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照着我们的软弱，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所以这里耶稣就讲的这些道，讲到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若是死掉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是死掉就要得着我的荣耀。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让我们肉身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当我们真的这样活的时候，生命的活水、生命的种子、生命的丰盛，基督天上各样的有丰盛，不但有形有体的要充满在我们教会、我们个人当中，而且要从我们中间彰显出来，这是教会，这是他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中间。但是耶稣这里说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把一粒麦子握在手上不肯埋的，不肯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献给主的，仍然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随心所欲的放纵私欲，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和肉体去行，不肯把自己摆到主的面前的，就人就是一粒，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失丧掉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在这个地上恨恶自己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愿意把我们的肉身埋下去的，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不体贴肉体体贴圣灵，在神的面前拣选主的道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要承受神的永远荣耀。然后这是一个我们的原则，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生活，服侍主的人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跟从主，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今天常常说主啊与我同在，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当我们走在主的路上做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的同在复辟我们，大能复辟我们，但是事实上是我们要跟随主，主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主你在哪里，让我们跟随你在哪里，而不是说主啊我流荡在外面你也跟从我，我到哪里去你与我同在，我去做坏事的时候你也与我同在，保守我不要被抓。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反过来是跟随主，我们的一生就是跟随他，在每一天当中跟随他，每一个决定里面跟随主，这样子喜乐平安就要充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若是我们反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路开始有圣灵的担忧，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但是我们硬着心下去的话，我们就离开主的道路，我们不信的恶心，我们不愿意主进到我们的生活，不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得胜，我们就会出问题。所以若有人服侍主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父必尊重他。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护我的什么，必蒙我父爱他。我们跟随主，我们尊重主，父就尊重我们，服侍他。我们爱他，父就爱我们。怎么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怎么爱他？跟随他，照着他所做的去做，照着他的脚踪去行，跟随他，不走自己的道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这是我们的人生。若是不然，我们没有路走；若是不然，我们没有喜乐；若是不然，我们没有丰富的生命。除了他之外，我们没有拯救。在他之外，我们有没有满足？我们有没有得胜？我们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啊！许多犹太人是要什么？是要律法，遵守律法，让他们有自信心。今天我们常常许多的基督徒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遵守一些传统，以为我们就很属灵。其实神看的是我们内心，神看的是我们跟随他，神看的是我们属灵真正的生命是多少，而不是看我们到底信主多久，我们有什么传统，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东西。这些很多的东西不是我们所应该抓住的。我在一个地方，我就不要讲哪里了，讲到哪里你们知道哪个教会了。在有个地方去讲道，他们请我去，他坐了飞机和飞了十个钟头，飞过去，将近十个钟头。然后那个牧师就和我讲，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啊，他说我要退休了，我要找牧师找不到，新的牧师找不到 ，interview 了快要十几二十个人了啊。他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什么都好，但是呢，他不肯接受婴儿洗的观念，所以我不能用它。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婴儿洗啊？生下来父母亲就让他去受洗，有的教会给他受洗，所以代表他一辈子不需要再受洗了，这个叫婴儿洗啊。路德宗就是这么做的，路德宗啊。所以有些教会你看马丁路德改教，你以为他很怎么样这样，但是在这一个婴儿洗方面他们是坚持的。你如果不肯给婴儿受洗，一定要大了以后自己接受主才给他受洗哈。他让你牧师都不让你做，你再好他也不接受你。为什么？这个叫做传统啊！我不是说这个对错问题哈。那我小时候一生下来也接受婴儿洗了，因为我以前在生在山东嘛，那个时候我的祖父母就把我带我去受了婴儿洗了。但是我长大以后，我觉得我要自己怎么样子接受主来受洗。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呢，不上初中不让你受洗的，就是小学不毕业太小不准你受洗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和你们讲过，那个时候我最怕的事情就是耶稣再来，因为那个教会说啊，不受洗就不能上天堂。所以我的祖母一直说，主啊你怎么还不来，我就说主啊你慢慢来啊，一直要等我受洗你再来啊。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我的祖母一定说，怎么又一年过去，主你怎么还不来，我说还好你没来啊，我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后来我终于知道呢，我得救了，虽然我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信了主了，我得救了，因为主听我祷告，而且主与我同在，我就不去细讲了啊。但是呢，等我可以受洗的时候，我反而那一年不受洗。那个时候我们一年才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洁净自己，我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知道受浸的意义在哪里。我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受洗，所以我要拖了一年以后才受洗。受洗那天受完的时候，我简直这个人好像在天上骑脚踏车一样，我骑脚踏车是半个钟头回去哈，人都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我就在云里雾里欢欢喜喜的回家去了那个真是整个不一样。然后第二年呢，主就呼召我，让我一生跟随他。虽然没有说要我做什么传道人不传道人，但是那个时候开始一生就是学习侍奉神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奇妙很宝贝的哈。那你的祷告，你的亲近主，你祷告主就一定听你祷告，亲近他的他就必亲近我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绝对知道的。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呢，有的他就还要加给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当往前走路的时候，他越走越喜乐，因为他是力上加力，欢欢喜喜的往前走。一个不走路的人呢，就在这里抱怨，在这个地方永远在这个地方浪费生命。但是别人跑得很快，我们在这个地方信主好多年，在原地踏步，信主十年是十个一年，信主二十年是二十个一年。我们如果日子这样过去的话，到主面前去，我们一粒麦子还是一粒，因为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不肯信靠主。为什么不肯舍己？因为不敢把自己交给主，交给主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自己掌握， 所以我们的原则还是和撒旦一样，要自己做主，自己做头，自己大啊！我们没有真正接受主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所以这个地方那个原则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你不肯走十架道路，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不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我们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做主，走自己的路，活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不想主，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主，礼拜天来聚会已经不错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主面前生命不可能丰盛，我们到主面前去会后悔，因为生命很快就过去，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天天即使不是天天，常常听到许多人，还不要说癌症，许多的病都让他们受苦，受很大的苦。今天我们只要身上无灾无病啊，没有大病，其实都是恩典啊。我们不要小看主的保守啊。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耶稣讲完这段话的时候，耶稣向天向神做了一个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神从天上发声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在这一段十字架的道理中间呢，是从荣耀开始说起的。因为耶稣下定决心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因着十字架要引进荣耀，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荣耀是怎么样？已经了 already but not yet， 还要再荣耀。在这一个整个的荣耀里面，是荣上加荣的一个生活，是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一粒麦子肯献上，当作一粒麦子，然后愿意被主使用，主把它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啊，他就结出许多的旨意来，让神得荣耀。所以约翰福音四五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让你们去结果子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怎么样得荣耀。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一个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认识这一位真正的生命，我们接受这一粒麦子，然后我们也把自己照着他的脚中，我们也把这一粒麦子献上，然后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许多的旨意来。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人家从我们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主然后得到生命，人家也从我们的口中听见我们赞美认识敬拜神的话，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的一生就是怎么样子啊？借着我们这一粒麦子愿意交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并没有问我们能不能结果子，神只问我们肯不肯把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我们肯，他就能，这是神所做的事情。今天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能不能是神的事，但是肯不肯是我们的事。先开始祷告，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祷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祷告很好，在不想祷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跪下去祷告？在我们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能把事情放下来去祷告。尤其我们知道做一些不合神所喜悦的，是肉体想做的，那个时候我们肯不肯停下来去祷告，主啊，给我力量胜过他。这是我们生活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然后他会给我们能力。当我们这样支取他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什么叫做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可以夸口，靠着他夸口，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就可以看见生命怎么吞灭死亡，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手怎么样子愿意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事，而且他听我们合乎他旨意的奉献的祷告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那么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耶稣基督原来是满了荣耀，他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来，但是隐藏在这个没有加行美容的加利利的拉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的里面。那耶稣基督从荣耀中间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来了， 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照着父神的旨意行。那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父神的旨意其实已经在摩利亚山上已经启示给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神把他自己的羔羊挂在树上代替以撒献在坛上，让这一个年老的亚伯拉罕他知道，当他要把他最心爱的独生子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那样子的痛苦和那样子的不舍，神让他知道说，我也把我的独生子为你们的罪挂在树上。树和十字架在旧约里面的原文是一个字的，都是挂在树上。那今天用圣诞树，其实它所代表的真正来说应该是十字架，而不是外面挂着琳琅满目的一些灯火啊，让我们只去买树去了啊，只去摆树趴起来，但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却没有真的记得，这是我们应该回转的哈。所以耶稣他说，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应当常常是一个座右铭和一面镜子，到底我们在地上是为着什么活着？耶稣的一生降生是为着耶稣，是为着神，他在地上默默无声是为着神，他在地上他12岁的时候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也传讲天国的道，他就介绍父神，让我们认识他，然后得到神的生命。他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为着按照神的旨意，他默默无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熄灭，等他在地上建立公理，使公理传于万邦，他在地上做了外邦人的光，就在这个地方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照着你的旨意行。当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不是十字架痛苦而已，而是整个黑暗的权势在这里临到他的身上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仍然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当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被那一些他所要救赎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说，父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真正知道的就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何等可怕的事。但是当他们后来，我相信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很多人也悔改。当这些人当年也在那个地方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人，当有一天真的悔改的时候，他们真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当他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知道这些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神知道这些都是罪人，但是仍然差遣耶稣基督为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他从头到尾，他来是为着神的旨意来的，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了。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若是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人，若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认为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爱主的人，那么主知道爱他的是谁，爱他的主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他在哪里，我们为他而活。哪怕我们今天退休了，哪怕我们今天身体不好了，甚至我们今天住在老人中心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神的面前，仍然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满了子浆而成发青，甚至于按时候结果子。感谢阿们，这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要时时刻刻的活在主面前，时时刻刻的我们需要主。我们年轻刚信主的时候需要主，我看到郭弟兄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当年像他这么年轻，帅又漂亮啊，那个我1978年开始在纽约黎明敬圣会领诗歌，1978年，那多少年前了？40年前了。那你想40年前我多年轻了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有看过领会的还有没有？大概都没有，有一两个，大概最多了哈。 还有几个哈。那个时候我绝对比你们不差啊，这个才五十二公斤到五十五公斤左右啊。现在你们就不要猜了哈。那看到他这样的我就心里很欢喜，为什么江山代代有人出哈。这个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再后都要再前哈。但是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压力和试探，对不对？当初在我刚来美国碰到的文化冲击，对他们来说已经 piece of cake。现在同性恋已经变得合法化，你反对同性恋还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变成怎么样？变成犯法。这个时代已经变成怎么？真正变成黑白倒置了，不是我那个时代是黑白不分了，今天是黑白倒置了啊。这个不但二人告状，二人还可以把你们告到法院去啊。所以你今天根本就是时代的改变。那我们教会，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子为主发光，持守纯正？那我们里面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真理中啊！时代永远会改变的啦。你们认为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过时了？我告诉你哈，现在零零后的认为你们过时了啊！九零后的当初是非常红的一般人啊，现在九零后已经老掉了啊，零零后都出来了啊！再隔几年的话，再隔个十年，一零年后出来了啊！慢慢到最后，还不是我又是七零后的我是70岁以后的，叫70后嘛。时间过得很快的马上你就被淘汰掉。所以我们今天认为我们很怎么样很怎么样，没有什么好夸的。每个时代不一样，但是重要的事情怎么样子啊，就是圣经讲大卫的，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耶稣基督所做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粒麦子交给神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让他来服侍那个时代啊，就像约瑟一样，怎么他能够怎么样跳梁给普世界饥荒里面，因为让神家有粮啊。那今天我打的这个领带哈，虽然是红的，不是为着圣诞节打的哈，也是红的，也算是圣诞节该打的礼物。为什么？因为这条领带叫做五饼二鱼，把自己交给主，一粒麦子不要握在自己手里。五饼二鱼呢，一定是小的啦，因为是小孩子的嘛，这个如果大一点的饼的话，他一个都吃不下，一定是小饼啊。五饼二鱼，鱼也是小鱼啊，不可能是大鱼，所以小小的五饼二鱼交给主喂饱五千人，是不是？还剩下十二篮，握在自己手上呢，勉强够一个小孩子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呢，常常自己的勉勉强强都不见得够，但是献给主以后，可以喂饱五千人。那么我今年70算71吧，时间很快哈，你不要觉得老头一个哈，我当年也17岁过的啊哈，所以没什么好了不起的，没有什么好差别。我还讲从你们十几岁到70岁很快的，18岁到80也很快的，19到90呢很多人就到不了了。所以呢能够到70已经够本了哈哈。这个如果60算60分的话 ,100 算满分的话，那我70分了哈，这个已经算 C 了，对不对？到80分的话算 B 了,90分算 A 了哈。所以看看我们每个人靠主恩典那个，但是呢活的日子能不能够被主使用差别很大。那像我自己，因为年纪大了知道都是主的恩典，而且年纪大了知道自己没什么用，但是主可以用啊。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我2月份到缅甸去带他们缅甸一个全国的一个传道人的训练会，那真的是来了300个传道人，中间还有一些年轻的神学生也来，中间有的时候来一段时间，所以在那个地方服侍这些人呢，圣灵大大充满，因为他们都是在打仗的当中，从各个山区里面他们在那里传道的，没有学问的小民多半是没学问的有一些去读了神学，但是多半都是很辛苦的家里出来的很多都是听不懂中文的，所以那个地方都用缅甸话翻译的。我讲个道呢，他翻译的时间大概是我三倍因为这是缅甸文的长度譬如说神是爱，我们三个音，对不对？缅甸文要13个音，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在旁边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他用你三倍时间翻译但是啊，我在今年讲到的里面呢，那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圣灵的同在充满，因为主知道这些人需要主，因为这些人在服侍主， 这些人在大征战中，在各个地方外面有征战，但是也把在佛教国家里面把福音传开来，所以圣灵特别与他们同在。然后我当然好像也去了这个带了那个中部，他们有19个教会团契的联合的聚会，然后也到了意大利，有50个教会180个牧者传道人的培训然后也神也开门。我十几年前就对大纽约的福州人很有负担，因为福州人大量的到了美国来，对不对？在纽约，大纽约最少十几万的福州人。那有的人就说呢，他们很多人是为着身份的缘故到教会来拿受洗证的。我说不管怎么样子，到你面前到教会来了，你不借着这个机缘传福音，那你什么时候传呢？不管他，因为他不明白嘛，就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但是等到信了主之后呢，或者他即使这个时候没有真的信，但是他等到慢慢久了以后，这个道在他里面，他会有一天把他带到了主的面前来，他的生命会慢慢成长，就会改变，对不对？所以有机会撒网就撒网。所以主也开恩让我今年有机会跟那个闽恩教会的大概六个，他们有六个堂会吧，他们的牧师传道人在一起有一个培训，他们明年年初让我再去给他们六个堂会的所有的执事同工培训那是神的恩典。然后我到了澳洲悉尼那个地方，他们大概有100间的华语教会吧，他们也是所有的传道人和长执同工在那边给他们培训。这个是我从来没有一年说到那么多的团队中间去给领袖培训的，那就不要说每个礼拜讲到了我前个礼拜刚刚从中国回来，回来的礼拜六回来，礼拜天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北泽西去跟主恩堂讲道，上个礼拜到佛罗里达讲道，然后今天来你们这边讲道几乎在这个中间呢都是跑来跑去年纪这么大，人家看听起来就累死了，我想起来也不敢跑，但是呢主仍然在我这么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还在这个地方用那真是主的怜悯。那我这个年纪早就已经退休第三次了不，外面看不出来了但是71岁就是71岁嘛，对不对？你们中间过了70岁的人知道你的身体如和不和以前一样，和50岁60岁都差很多，真的差很多这个心中的痛，身上的疾病自己知道，心里的愁苦更是自己知道，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怎么样子，每一次讲到仍然里面充满主的喜乐，主的恩典在身上，你不觉得你在服侍主，觉得主在恩典恩待你你这样跑来跑去呢，主与你同在，越在你不行的时候神越给你力量所以那个让我们真的经历说服侍主是一件什么，你有还要加给你，你不肯摆上就人就是一粒，你把五饼二鱼献上，神就可以祝福许多的人，但是你握在自己 手里面吃的也索然无味因为一天到晚可能都是吃这个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尤其让我们信主久的，不要以为我们以后会好，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盼望，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这是我一再相信的，没有一个神所爱的人神在他身上没有旨意的我们都应当怎么样，战惊恐惧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而且我们应当顺服怎么样，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身上神都要使用我们，尽上我们充足所领受的职分，在教会里面摆上我们的一份，我们当我们生命成长以后，就能够显出我们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当一个树木长大的时候就会结果子当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就会有他自己的优点显出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没有恩赐，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成长，生命没有显明出来他的功用，所以我们都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跟随主的脚踪，我们跟随主服侍主，他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把一粒麦子交给他，我们2000的就一定要会赚2000，5000的就会赚5000，不论我们恩赐大小，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5000两在我们上认为是最多的一个了，耶稣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在神看来都是不多的，2000两和5000两一样，神也没有看他是少的， 神所在的责备，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一粒麦子不肯落在地里死了的，这个是又懒又饿又懒，因为不顺服，因为不信靠，而且不肯干。今天基督徒不好好追求主，有一天到主面前去，不但是饿，而且是懒。年轻的时候我们怕的是饿，年纪大的时候怕的是懒。我们老了，不可能了，也不传福音，你们年轻人去吧。哎呀，现在字看不见了，圣经不要读了。哎呀，现在祷告这个脑子不好了。哎呀，这么懒啊，不可以懒啊。我们在神面前年纪越大怎么样子啊，越心里面越要勤快。我们年轻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真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早早把自己献给主啊，生命过得很快的。其实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贝的，若是我们好好的充满主的恩典，好好的享受主的爱，好好的信靠他，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的去接受的话，我们的生命过得就很扎实，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手上抓的一些短暂的东西啊，有一天就要过去了啊，很多的东西有一天还没过去你就不要它了。多少东西你买了以后丢在那个地方，用一两次就不用了啊，然后要去买它的时候你还花了搞好的功夫上什么那个什么淘宝上面掏个半天，掏了半天没什么宝我们这是在地上我们所珍惜的东西呢，有一些过去了以后呢就什么都没有，没有的时候呢就想要，要了以后呢好像没有要到一样，因为里面真正的东西不知道，自己里面的需要呢自己不知道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识神，认识的是得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除非我们与神和好，除非我们接受主，我们的生命永远是空虚一片的。哪怕有一天你得到了身份，哪怕你得到好工作，你买了好房子，买了好车子，然后过得好日子，都可以全世界去旅行了，你的里面仍然是空的。今天我也全世界跑，虽然我不像那么有福气的，我跑的都蛮辛苦的哈啊，但是还是全世界跑。对那一个没有时间往外跑的人，觉得哇，好羡慕你啊！啊，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总是羡慕我们得不到的，但是等我们得到了以后，又 so what？ 还是不能让我满足，而且代价有的很大的。不但代价很大，这个还好一点，有的还有不好的 consequences。接下来的东西，我们凭着肉体吵架吵赢了，但是我们得罪了人，我们伤害了人，我们 burn the bridge， 有的时候给我们自己受到一些伤害，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我们的心中就再有苦毒，再有后悔出来，一直跟着我们许久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为着眼前短暂的需要，在这个圈没有得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没有永恒，我们就以短暂为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得到真正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一些东西所吸引所影响哈。那耶稣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就是这个地方讲到七件事情。他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照神的旨意怎么行呢？他本来与神同等的，但是放下这个身份，而且倒空自己，成了奴仆，成为人的样子，降卑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耶稣基督的降卑，七步的降卑啊！麦子存在不在于的意义在于结果子啊！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所存在的意义呢，就是生命得得更丰盛不但得到真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麦子和败子不一样，在于生命的值不一样。所以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和只是参加教会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员但是没有得救，这是两种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只是外面参加一种宗教的团队的话，哪怕怎么样做了教会的执事长老若是没有真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他仍然是一个败子，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装假的。因为出于肉身的就是肉身，出于灵的就是灵。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在神的面前是一清二楚的。教会的人今天看不清楚，所以教会今天非常混乱。出埃及的时候一大堆先道人跟着出去，今天的教会里面也一大堆的没有得救的基督徒，所谓的信徒在里面。所以教会要做的是就欠他们福音的债，要让他们真正知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若是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必须要悔改，从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啊。OK， 那么 一粒麦子和许多呢，就是生命都是一样的，就是值是不量是不一样，一粒跟许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金字塔的里面，他们发现了两颗种子哈，曾经发现过一个3000年，一个4000年，但是呢，居然没有死掉，种下去还可以长起来。若是3000年前，不要说4000年了，一粒麦子那个时候种在地里长出来果子，麦子再去种再去长的话，世界都不知道 cover 多少遍了啊！但是今天仍然是一粒啊，因为它怎么样，没有埋在地里。所以我们结不结果子呢，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而在于我们是不是真麦子，而在于我们肯不肯落在地里。若是我们真的是一粒麦子，不是个败子，我们落在地里死掉，长出来就是麦子；一粒败子落在地里死掉，长出来就是败子啊！所以我们在于我们是麦子，是真正的生命，而且长出来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神不问我们能不能，只问我们肯不肯。主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说：“我肯，我来就是照你的旨意行。”主的一生都在荣耀神，因为他顺服神，所以神因着他得了荣耀，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脚中就是可行的道路，我们跟随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顺服神旨意的道路，就是为着成全神旨意，让神得荣耀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条道路就是经过十字架引进荣耀的道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十字架的道路原则，然后结出许多旨意来，让神得的荣耀还要再荣耀。这条道路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我们将来到神那里去的时候的一条道路啊！基督虚己道成肉身，顺服至死，他这一粒麦子结出无数的旨意来，他的美好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我讲的有点快哈，但听得清楚吧？你们很了不起我都有点自己讲的不清楚了麦子的比喻呢，讲到耶稣为罪人死，他死了，葬了，复活了，使我们得生命对传福音宣教来说，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结果子。其实约翰福音呢，很多章节都是在讲宣教的，我们只是把它讲成生命看，但是宣教就是为了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把宣教看得太浅不肯落下的麦子呢，它是一粒的，它是因为不肯，因为它爱惜自己，所以他最后原封不动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说又饿又懒。但是一个肯落下去的麦子呢，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愿意落在地里，他愿意舍己跟随主，他就会结果累累，他到时候就与主一同坐席，享受主人的快乐这个主是最公平的，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然后每个人复活的形状也不一样。你们知道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日月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我们不去随便解释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神是会给奖赏的那这一些人呢，都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这个马吕逊1807年来到中国，葬在澳门，然后哈森泰勒来到中国，死在长沙，葬在镇江还是哪里宁波我刚刚也去了宁波，去看了边云波老弟兄。你们知不知道边云波？来过你们这边没有？他已经马上就要93岁了。我去看他，难得见到他他回美国的时候是糖尿很高，两个脚都发黑了。医生说再晚回来3个月，最多4个月，两个脚都要锯掉的。他是坐着轮椅退回去的。但是感谢主，他当年在云南那边宣教了传福音的时候带的人吧，有一个医生呢就给他治疗，有特殊的中药无论是泡脚或者吃吧，我不晓得。然后呢隔一阵子他就可以推着4个轮子的 walker 走路就不需要坐轮椅了。然后再隔一阵子呢拿着拐杖就可以走路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不要拐杖了。感谢主他在那里有弟兄接待他也是我们中间的接待他，然后带他到那个宁波的一个离开宁波1个钟头的地方，也是很好的地方，住在那里。我是礼拜天礼拜六回来的，礼拜五早晨听到消息，我就从当天早晨的上海买了高铁呢，就跑去看他。所以路上花了来回来的回来和他聚了3个小时 但是路上还有很多事情呢，来来回回就花了我13个小时。那第二天我就从美国赶回来，那当天回来，第二天就去讲道，所以日子过得很扎实了，你们就知道。那他现在也是90多岁了，但是这也是一粒麦子，当年就写给无名的传道人。那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看了他这一篇文章，很受感动啊。那他现在还在服侍主啊，感谢主啊。这个下面那个是米莲哈，他帮助马里逊把圣经翻成英文，然后英文翻成中文，然后翻了英华大字典哈。那有79个海外校园的海外宣教会的，就是 OMF 以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呢，在1900年被杀葬在中国哈。光他们，那这个富能人呢，他是在这个栗树组在那边传福音的，他去了10年才带第一个人信主。他这10年中间呢，不知道被栗树组呢追杀过多少次，后来呢替他们翻译了语言，然后把他们带信主。栗树组今天还有 42% 信主，是全中国少数民族当中信主比例最大的，现在还有70多万人哈。他当年带到 90% 人信主啊，所以这一粒麦子呢，而且他葬在这个地方是他坟墓哈，他葬在中国的云南的宝山，一粒麦子落在中国，死在中国，然后结出许多的子弟来哈 ，Jane Foster 哈。那这一个人我以前讲过，就是66岁神呼召他去中亚洲宣教，他创办基督教小学，每天早晨5个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啊，7点半成根，2个孤儿院，1个残障医院，都是他在那边摆上做的。神使用他，然后这个我在2008年的时候，在印尼的时候，他已经坐轮椅了，他今年被主接去了，时间就很快的，一个人生就像一页一页翻过去，那这一页呢，能够在主面前被主纪念的，就按照神的旨意怎么样，做成神要他做的事。他是中国中间少数人做跨文化工作，做得非常有成就的。那我带我儿子去看他，我就和我儿子说，我带你去看神所使用的人， For nothing build up something so beautiful， 死无边有，从沙漠看江河，旷野开道路，神使用把自己献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就结出许多子弟来。那这个人是他活着的啊，25年前哈萨克斯坦只有10个人信主，但是他去了那个地方，满街带人来信主，然后现在教会有将近6000人，上午大概有3000多个大人聚会，下午有2000多个小年轻人信主，回教孩子下午2000多人聚会，这是在回教国家。我们在美国有多少教会能够吸引年轻人像这样子呢？我们中国有多少年轻人能够这样子呢？而且他们的聚会还非常好。我也讲过，在你们这边讲过，他被当年苏俄所留下的 KGB 那个制度还留在那个地方，当然不是苏俄人了，是他们国家的人，那个机构机制还在，跟踪很久，然后把他全家24小时之内全部赶走，因为他们基督徒在这边传回教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基督教，传耶稣。但是他的教会全部写信去说，我们当年醉鬼酒鬼家破人亡离家出走流浪等等，都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今天成为这么样子奉公守法，这么有好职业的，这么好的家庭，你们政府当初什么都没做，都是他们做的，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政府公开道歉，把他们再找回来。所以我去的时候他刚刚才回来我去的时候他刚刚才被政府再邀请回来，被赶走，但是被邀请回来。他墙上挂的就从中国一直往西土耳其那边，要把怎么样福音沿着丝路传出去，他让他教会人两三家沿着丝路搬出去，然后主说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200-300人就搬出去了。这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夫妻25年前提着包包2个人到那个地方去，今天做成这么大的事。他现在还活着，但是他把自己埋下去，就在那个地方，今天还在那里服侍啊。那神召我们磨成他的形象，甘心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为主落在地里死掉，不再是我。我们若是只为自己生活忙碌，为自己小小的人生的目标在这里活的话，我们到最后我们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仍然是一粒。但是我们像他们一样把自己交给主，主来使用我们，就结出许多的旨意来， 不但是福音的果子，也是生命的果子，也是神的荣耀赞美的果子神称我们为义，召我们成圣，让我们得荣耀。这是罗马书里面最精简的一句话神称我们为义，然后召我们成圣，然后得荣耀。这是罗马书整个变成一句话，活出基督，结出生命的果子，荣耀神，差派我们去结福音的果子，荣耀神，也让我们能够赞美神，结嘴唇的果子这主就是这一粒麦子救恩的元帅，我们都是一粒麦子，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要结果子荣耀神，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传福音的使者。所以这就是一粒麦子的意义。第一个，主耶稣就是这第一粒麦子，然后结出我们的许多子粒来，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照着他的脚中行，也要死掉，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结果子来荣耀神所以让许多的人也能够认识主，完成主的救赎，同奔天路，同得荣耀，效法基督，不但是我乃是基督。然后我们在一起建立荣耀的教会，我们传福音，让万民归主，然后都来赞美神这是教会，这是我们一粒麦子所要做成的三件事情那这是基督论非常重要的经文阐明他的受苦，这些我就不讲了，也是受苦这个以赛亚四篇仆人之歌的所说的仆人，他因着受苦得荣耀，他被高升高举。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成为第一粒复活的麦子彰显无穷生命的大能，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自己死掉跟随主那么从十架到荣耀还要再荣耀，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真正的主题和它的内容，不单单只是一粒麦子，而是这一粒麦子呢经十架到荣耀还要再荣耀所以主已经荣耀他。所以到十七章耶稣祷告的时候，大祭司的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等等神造我们是为着赎身他的荣耀，这是以赛亚书的话，还要让我们，不是要我们贪爱世界趁着还有今天把自己献上为祭，一粒麦子握在手中人就是一粒，放手交给神就落在地里，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破壳而出所以神是全能的神，我们交给他他就能我们肯他就能因为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见证人呢，他们都是把自己这一粒麦子交给主，然后他们愿在落在地里，他们就破壳而出，然后他们就结出生命的种子来。所以每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呢，神的手都在他们身上制作他们，让摩西制作了亚伯拉罕，制作了摩西，制作了所有神所使用的人，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以利沙代，可以制作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献上自己我就要快一点了，因为时间差不多了神借基督的荣耀那么耶稣的讲道，他的祷告充满荣耀，他从降生传道一生充满荣耀，他的甘心顺服被钉十字架充满荣耀，他经过死而复活更得到荣耀，不但艰辛的献上顺服上十字架更为神借着他得到荣耀而祷告。所以耶稣的一生都是充满荣耀，不是只有死的时候荣耀，他的降生他的一生都是荣耀神他已经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了荣耀，神还要在基督复活上得荣耀，在圣灵降临复活开展得荣耀，福音开展，也在教会中得荣耀，也要在你我的身上得荣耀。所以这些诗篇呢，让我们看见当一粒麦子死掉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的时候，我们是向着荣耀荣上加荣的荣耀了还要在荣耀的道路我们都是这一粒麦子，能不能够得荣耀结出子粒呢，看我们对主的态度我们愿意跟随主就能够结好果子荣耀神，或者是人就抓在自己手中不肯舍酒，多年下来人就是一粒呢下面几个给大家去思考这个我不解释了。一粒不肯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呢，就像不肯悔改的小儿子在外流荡，或者在家里面呢心里面和神有距离的大儿子，或者是不肯忠心的去尽职的二管家 或者是埋在地里不肯为主去使用的一千两的银子不愿失去自己的选择，不愿失去众人的喝彩，不愿背起十架跟从主，这就是不肯死的接不住子弟来的，失去了功用，像盐失了味，不结果子的枝子，然后人就是一粒，仍然是麦子，但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跟从主，然后不成熟也不结果子。一粒落在地里的麦子不但脱离了罪和死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而且呢为主撇下万事看作粪土，不再是我，不再为自己活。结出许多子粒的一粒麦子，活出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活出福音相称的新的生活，不住更新成长，活出主的荣美，不住的见证基督，结福音的果子，不住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神。最后一个，多结果子荣耀神的子粒，为结果子荣耀神的决心，我们这一生下定心志，献上自己，为着结果子荣耀神而活，然后我们就不靠自己，我们住在主里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住的结果子，我们传讲使人得救生命改变的福音，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然后得主喜悦，一同作王。这是我今天讲的够扎实了这篇道可以讲一个特会了所以在 Christmas 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若是中间有福音朋友接受耶稣基督这个麦子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借助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中间信主了，让我们把自己献上，让主把我们种在地里，然后结出果子来荣耀神。阿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这样的世人庆祝你圣诞的日子，主啊，让那不明白什么意义的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的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感恩，主啊，让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再一次举目仰望那为我们从天而降，为我们挂在十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献上自己，以后就不再是我，乃是为主而活。我们就跟随你走十架的道路跟随你能够从胜过死亡的荣耀，也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